今天是第十九集，我们已经来到约书亚记的尾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约书亚记的第22章。在这章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的12个支派差一点发生了骨肉相残的内战，还好在其中一方发动攻击之前，他们让对方有解释跟澄清的机会，所以呢，因为他们采取这个行动，误解呢得以化解，于是他们就没有产生互相残杀的战争，让一场悲剧呢就可以得到避免，免得日后留下无尽的悔恨。在约书亚记的第22章12节提到，以色列的全会众，他们听到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呢在靠近约旦河的旁边筑了一座坛的时候呢，这另外9个半支派人，他们就准备采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出兵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要消灭他们，如同过去消灭迦南地的敌人一样。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是什么人呢？是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他们的骨肉至亲，是他们的同胞。他们过去呢离开他们自己的妻子跟儿女呢，帮助其他这九个半支派跟敌人作战，然后得到迦南地做产业。那才几天的时间，亲密的战友呢一下子变成要攻打的敌人，这个九个半支派未免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了吧。那为什么这九个半支派要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呢？因为这九个半支派听说呢，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呢属以色列那边筑了一座坛，因为听见这两个半支派筑了一座坛呢，就要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只是筑了一座坛，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约书亚记的22章的16到20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在之处，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段叙述呢有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呢，就是筑坛呢是悖逆耶和华上帝的行为，是很严重的罪。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犯了这样的罪的结果呢，会连累到以色列全会众呢一同受害。他们举出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皮尔呢过去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呢，就有瘟疫临到以色列人众人身上，所以全会众呢病死了24000人。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雅干呢一人取了那个当灭之物，却连累以色列人在爱城呢这个打了败仗，有36个人呢阵亡。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人在所犯的罪中呢不独一人死亡。如果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了，你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只要一个人做事会连累到他旁边所有的人呢，那别人就必须起来怎么样制止这样一个不好的事情。例如一个人呢刷卡没有节制，刷爆了一堆信用卡，那这是不是他的自由呢？他的家人是不是没有能力去阻止他继续刷爆呢？这个继续以债养债呢？其实我们知道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对不对？不是只有他自己个人信用破产而已。那我们先不说呢，可能原本他自己需要这个承担家人经济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责任先不说。那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多时候当你欠了卡债的时候，会衍生出呢其他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当这个一个人做事呢，别人会一起受害的时候呢，其实别人就会这个感受到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就是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为什么要来找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兴师问罪的主要原因。但接下来问题是，筑了一座坛就等于悖逆耶和华上帝吗？去敬拜别神吗？ 河西这九个半支派的推论呢，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规定的。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所吩咐你的。”利未记的十七章八到九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集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上帝启示以色列人呢，一个中央圣所的观念，这个敬拜上帝呢，特别是献祭的地方呢，只有一个，就是会幕。那会幕这个以外献祭呢，就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跟这个诫命，就是悖逆上帝的行为。所以在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会幕那个时候设在哪里呢？会幕那个时候设立在示罗，所以在示罗以外献祭给上帝呢，就是悖逆上帝。所以河西的这个九个半支派的推论呢，不完全是无地放矢的，他们的心中的忧虑呢，是有些根据的。请问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怎么样回答呢？我们看一下22章的26到29节。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的中间做证据，好像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那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上帝帐幕面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不断的强调，他们筑坛呢不是为献祭，他们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做证据。他们所筑的呢不是一个祭坛，乃是一个正坛。如果他们真的在那座坛上呢献祭，就违反了利未记跟生命记上帝给以色列的吩咐。但是呢，他们只筑了坛，却没有献祭，所以呢并不算违反上帝的诫命。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筑那座坛呢？因为他们担心有这个约旦河在他们中间呢，成为一个天然的分界线，可能日后的这个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子孙呢，要跟他们的子孙呢划清界限，说他们不是同属一个国家的国民。那其实呢，这也不是他们最在意的，这个两个国家就算了，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万一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呢子孙不许他们的子孙敬拜耶和华呢，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后果。所以我们大家看见了吗？河西的九个半支派跟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这个对筑坛的推论呢，刚好跟事实相反。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推论呢，是他们筑坛是要怎么样，是要悖逆耶和华上帝，对不对？但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继续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的子孙呢也能够永远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双方所关心的怎么样，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目标也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呢来侍奉耶和华上帝。但是呢，却因为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心中差一点有个错误的推论呢，他们就引发一场可怕的这个弟兄相残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这样说，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的推论是有根有据的，对不对？有圣经的真理做依据。这个我们看见生命记跟利未记都规定不可在这个中央圣所之外另外筑坛献祭，而且呢有物证，有一座呢不在这个示罗的祭坛。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有些细节是他们不太清楚的，就是那些坛到底目的是用来做什么呢？他们光看外面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也会不小心落入类似的错误当中。我们会常常觉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而且呢我这样的推论呢是非常合理的，是有根有据的齁，所以呢这个事实就一定如我心里面所想的一样。其实呢还是不一定，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呢是事物外在的表象，可能是片段的，不是全貌。那我们不一定明白这样一些事物这些表象背后呢 里面真正的动机。所以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的推论又那么合理，但是当我们要对人采取攻击行动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给对方机会来解释他背后行为的意义。我们有些时候不能这个完全的将心比心，很多时候呢，外表类似的行为呢，可能对不同来说呢，它是有不同的意义的。譬如说呢，对有些家庭这个成长背景来说，大声说话呢，就代表什么？大声说话就代表吵架。但是有些时候对另外一些家庭成长背景来说呢，大声说话只是呢，他们勇于沟通，勇于表达他们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因为每个人原生家庭成长的经验不太一样，我们会对同一个行为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太相信自己对别人的这个推论这个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太有信心，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经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对自己呢过于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是推论。当然，我们的直觉推论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直觉跟推论是对的还是错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要采取行动之前呢，我们先去求证一下对方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要让对方呢有解释的机会，有表达呢他里面真正想法的机会。如果经过对方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判断呢还是跟原本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再采取行动也不迟。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经过对方的解释跟说明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呢，我弄错了他的意思，我误解了他了。还好这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在发动攻击之前呢，他们就派菲尼哈带着十个支派的领袖呢去见河东两个支派的领袖，给他们讲清楚说明白的机会，所以就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或许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信息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我们今天不会拿刀枪去攻击别人，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不会拿刀枪去攻击别人，我们不会拿拳头去打人，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言语呢去攻击别人，我们用我们愤怒的情绪呢去攻击别人。那大卫在诗篇57篇第四节，他这样祷告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呢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大卫说什么呢？这些攻击他的敌人是用什么攻击他的？是用舌头牙齿，他们用话语来攻击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些时候呢，你会碰到有些人见到你面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臭骂一顿，那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事后呢，他才发现呢，他搞错了，是他误会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勇气的人呢会跟你道歉，但是大多数呢爱面子的人呢，死不认错的人呢就会装作没事情。那顶多呢他做一些对你好一点的事情呢，来这个弥补他心中对你的亏欠。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倒过来，请大家诚实一点，你有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呢就把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同事臭骂一顿的经验？然后后来呢，你发现原来你自己搞错了，你误解了他了，这种经验多不多？其实这种经验也不少，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呢，先练习呢，先忍耐三分钟，然后呢，我们留机会呢，让他们解释一下到底呢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弄清楚别人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先把你所听到对方的话呢，用你的意思讲一遍，然后请对方告诉你你所说的呢有没有抓住他的意思。那最后呢，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个男孩他的脾气很坏，所以他父亲就给了他一袋的钉子，而且告诉他呢，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钉一根钉子呢在后院的这个篱笆上面。第一天这个男孩子呢钉了37根钉子，那后来呢，这个男孩子所钉的钉子就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可以不用钉钉子了，他就很高兴的告诉他的父亲。然后父亲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把它忍住的时候呢，你就拔起一根钉子。所以呢，又经过了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来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已经把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父亲就这个拍拍孩子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不过我还是要教导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不会这个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你生气时候呢所说的话呢就好像钉子一样会留下疤痕。 不管你说再多的道歉呢，那个伤痕呢，那个伤口会永远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要开口骂人之前呢，先勒住我们的舌头，想一想，给对方解释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告诉我们，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主，我们承认我们在话语当中常常有过失，我们常常用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去判断别人，我们先定了人的罪，然后我们就带着受伤愤怒的情绪，用难听具有杀伤的话语来反击，来报复得罪我们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愿意学习聆听的功课，弄清楚对方真正的想法跟意思是什么，然后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你的想法跟态度来回应问题。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